哦，父亲，我们喜欢赞美你，我们需要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每次赞美收住，我们就感觉到那活水的江河就涌出来。主，当我们每次赞美收，我们就感觉到你的灵就浇灌下来。哦，当我们每次赞美收，主，我们感觉到我们整个人要在里面重新的得力，更新而变化。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赞美你，在我们赞美当中，主，你就更多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哦，当我们在赞美的圣洁时候，你的圣洁就要充满我们；当我们赞美你的荣耀的时候，主，你的荣耀就要浇灌我们。主啊，当我们赞美那复活大能的时候，哦，主啊，你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主，是的，当每次赞美你，当我们每次借着赞美你这位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主，是的，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就重新得力。主啊，所以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喜欢赞美你。哦，主啊，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主，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主，愿你的心也都在满足。哦，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就被高举，被荣耀。主啊，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敬拜，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一切的感谢。主啊，好像你的心甚至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大大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今天我们从十二节看到十六节，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当保罗在前面呢，十一节最后用一句话说：“因为神是不骗待人。”好像你会听到啊，一些的听众或是一些读者在底下说：“保罗你讲一句话不太正确，好像神特别比较偏待犹太人。”因为神向犹太人显现，因为犹太人，神向犹太人说话，神借着摩西把这个律法给犹太人，或许借着摩西让犹太人进到神迹奇事。那这么大的不同，那你还说是神是不骗待人的神？那保罗我不太同意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如果照前面一次从第一章到前面第二章的这个 argument,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犯罪，所以一些人啊，甚至行为也不对，这个在罪恶的里面，在邪恶的里面，那这件事受审判的。那犹太人，如果这些人道德家也好，这个他们是懂得神的心的，或许这个暗示说啊，犹太人的这个知道神的律法，那他做不来，那当时要审判的。还是回到整个第二章开始所讲，那我们一方面我们不知道神的律法，不论是这个特别外邦人，但是我们是凭着良心行事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该做的，而且我们真的还做得不错，蛮有果效。你看那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那我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当人家别不对的时候，我当时呢，既然我知道那是不对，我怎么会去做呢？那当时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就找理由了，这是前面所说，我就找理由，所以是无可推诿的。前面的话我就找你说，哦，你们做不对是不应该的，我做不对是应该的。你看我在讲，这是人生，这就是人的问题。我们讲别人的对错我们觉得很开心， 别人讲我们说不容易，甚至我们说我们就是错，有理由的。还有另外一个，这是一种的情绪的表达，因为他里面过不去，所以上帝提了。所以当他讲到那个错的时候，讲到别人那个错的时候，因为他也在同样的错里面，他总有一个发现。因为有一个我提了蛮多，一个叫控告，这是最糟糕的，因为他自己对错知道了，他就会控告自己，他就在情绪里面。我举了一些这样的例子，我没有讲哪一个人，不过这些是一些包括一些传道人，一些的牧者，这个牧师在国外很出名，但是他看到他每次指责罪有很多种啊，这个邪恶很多，不过指到某种的时候，他会真的讲到这个脖子粗，脸都通红，最后发现他原来也在这样的错里面。所以一些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学家辅导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人他里面过不去。什么叫过？他控告他自己，因为他知道错，但是还在错里面。他一方面享受一点最终之乐，一方面在自己的控告那个痛苦里面，他走不出来。他可能这次完了以后说 OK， 下次我绝对不干，那不下次又来，他走不出来。那累积在里面总要发泄。当保罗说神是公平的，哦 so far so good 的，讲到前面这些，那还是有些人就说，那我们是这些人，我们是不照神的律法，我们也是凭良心做事，那到底我们也真错吗？神也这样的审判我们。 OK， 这是12节一直到16节保罗试着，其实这段的经文可以真的你可以从蛮多的角度来思想，甚至你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当然从这个所谓的心理啦，从这个社会啦来，当然这段话我们还是要从神学角度来看，因为这是神的话。 OK， 我们来现在读一下12节到16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OK， 第一个，因为整段的罗马书主要是要谈到人都在神的愤怒的底下，所以呢在保罗的这个思想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得罪神，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说第三章这样的说。所以呢每个人都在所谓的神的审判，神照着律法审判。如果神照着律法审判，因为律法是出于神的公义，出于神的圣洁完全，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神面站立不住，所以审判的结果是灭亡。所以读，当你这个是你的这个一直读到现在，保罗要给我们的这个思想，或者这边他要讲出这么多的所谓论述，就是让人知道人的罪。所以每一个人是在神的审判里面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句话你中文我不知道你读完以后你的了解什么，凡没有律法犯了错的，也不按律法灭亡。 No， 千万不要说因为他没有律法他犯了错就不至于灭亡，这句话没有任何一点这样的意思。如果你读中文读出这样的读是你第一个思想，这个思想需要调整一下。也不按律法灭亡，千万是不按这个所谓的按律法，不是不灭亡，是一定会灭亡。中文是这样一个翻译，在英文这个讲的稍微比较清楚一点，表达比较清楚，就是不是 according to the law， 就是 still 这个人是会被灭亡，是会灭亡，在神面前，只是不是 according to the law。那 what？ 那 according to what？ 那是根据什么呢？后面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人，也被按律法审判。换句话说，神的审判是会临到的，在神的公义的底下，没人站立得住。一种呢，就是神的公义显明在律法上，而且这个律法交给人，所以人知道，清楚知道什么是神喜欢的，是神是什么是神厌恶的，是神看见人要行的，是神不要人去行的，这是蛮清楚。那这样清楚了，你还犯，还得罪神，所以圣经一直说到，从罗马书第一章看，是讲到你是故意的违背，是故意的犯罪。所以再说，你不是说无意的，不是不小心，是所谓的 rebel against God， 是背叛神。OK， 那没有律法的这边所说的外邦人，如果说一般这外邦的所谓的行为好的，靠行为称义的人，道德家了，就说我们没有律法，我们怎么会灭亡？我们是这个，这刚已经我重复讲好几次，我只是说把这个点能够讲得清楚，要放得清楚。所以保罗说还是会灭亡，只是不按照犹太人的那个律法而已。那先讲到一个原一个的这个论述或者 argument 的一个的结果，因为人神看的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就你不是知不知道律法，知道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是能不能够行出律法来。所以第一个，这是保罗的第一个解释，就像昨天我给一些解释啊一样。第一个是这边所说的，神对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是你不是只是你知道不知道，乃是说你知道了有没有做得出来。先不要说不知道，神不会用你不知道来，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后面讲一半看的所造之物是无可推诿，你一定要把这再放在心中。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照着所造之物就显明出来，所以没有人可以推诿。所以相同的律法当然是更清楚了，所以没有个人不能够说啊，我不知道神的律法。神就是说，如果神也这个犹太人，那颁布神的律法清楚着。 OK， 那又回到这第一个，不是你知不知道律法，乃是你可不可以行出律法呢？那当时这些外邦人的这些所谓的自义的道德家也好，看你怎么给他一个名称好。哇，那保罗你讲得很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神要审判我们的话，不公平，因为他们知道我不知道。那保罗一定回到刚我讲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神的律法。所以后面用句话就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的律法上的义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了。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去定个律法，这个是我的律，那是文化。文化是什么？人犯罪了以后所要带出一套的所谓的规矩，好叫我们能够生活在里面。所以你可以这样的说，我们说吃人是犯法，对不对？但有些的族群呢，吃人是合法的，所以你不能够说我自己定个律法。有些的国家进去的时候，这个你要给那个关口的人给他一个红包，我们认为是贪污。这是说在那个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些宣教师还告诉我们，你要给他，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因为这是他们薪水的一部分。台湾蛮有意思的，这看你怎么看。我们到底这个吃完饭以后，你给他这个10%的服务费呢，还是要给他 tips， 给他小费，哪一个比较对？西方的文化就是给 tips， 因为你服务我服务的好。东方的文化就是说不用吵，管你服务好服务好，都是收10%的服务费。这个叫文化，文化是适合，所以文化会改变的。文化这个族群跟那个族群当中是有文化很大不同啊。 所以当我在选一些课的在富勒选一些课的时候，Chuck Craft 这样的说，主要的整个 是一个文化，所以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的信仰，一个就是你的文化。你是要把信仰带到那个当中呢，还是你要把文化，就这两个东西进去走，所以每个信仰跟每个文化是分不开的。他意思从宣教的角度，我进去先把福音传进去呢，还是先要改变他们的文化。他的意思是说，西方的宣教士进去，他们看着东方来到中国，看到我们很多人生活他习惯，他觉得不对，因为跟他的文化不一样，跟他习惯不一样，所以这个不行不行，福音都还没有带进去，就要把文化塞进去。所以呢，当这个中文在抵挡这个时候的时候，基本上不见得完全是抵挡福音，是在抵挡文化。但是西方宣教士进去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去传福音的，但是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福音，我只是讲佛教，但你看台湾现在也不叫佛教，是道教的。当这个的小小的这个佛啊进到这个中国的时候，那他在印度教，佛教在印度教是不流行的，最大的是印度教，不是佛教。所以不要说佛教是印度来，是印度来没有错，但印度不是佛教，是印度教。所以进去，所以从佛教是在印度是个小，但台湾为什么来到台湾，来到中国，大家都说我们是信佛的。为什么他因为进来的时候，他跟儒家思想跟道教是混在一起，他不要改变别人，他只是融合的，所以水涨船高就这样起来。所以西方的宣教士有一些人，不是每个都这样，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说，这个我先要把福音带进中国呢，还是要把我们西方的文化？所以戴德森大家每个人都认得他，他来到中国就弄个辫子啊，跟西方跟中国弄在一起啊，他做的生活跟中国在一起啊，只是一样东西不一样，他的信仰不一样，他的信仰就从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呢，你要先进到那个文化。这个讲了半天只跟一个真理很有关系，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堂就讲，第一次我们就讲这个叫道成肉身。你不道成肉身，你是做不了什么事情。如果主耶稣在天上说，你们如果不要下地狱，就他们天上来吧，就靠我这边来，请问呢，我们上得去吗？不祷告，如果我们罪没有在，主耶稣没有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象，正成为一个奴仆啊，还是神这样的圣洁公义下来，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说哦 OK， 你上不来我就下来救你好。我已经讲过，礼拜天我提了一下，上个礼拜神来到我们当中，若是我们还在带着罪，我们都死光的，没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所以不是神不愿意跟我们亲近，所以赦罪是 must， 而且这个赦罪不是我们人能够的，甚至我们人没有条件要求神一定要赦免我们，所以这是恩典，这是白白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怜，没有错。但是神还需要做一件事情，不只是坐在那边说我很有爱很有怜悯，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个跟他的生活跟他的文化完全相反，再来到这个罪恶的地上，跟主耶稣的习惯文化是完全相反，因为他跟神是分不开。所以在最后他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他用一句话，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凭什么神要离弃他？为什么神要离弃他？因为在永恒到永恒从来没有经历过，对他来讲就担当了你我的罪。宣教哪这么简单呢？所谓的传福音呢，带人信主啊，生命改变，哪有这么简单？在八福里面呢，我不晓得你觉得哪一个福最重要，当然八个都重要，我希望不要这样的让人给混乱。不过有一个福大概大家不会这么去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你觉得使人和睦容易吗？你觉得把人带到神面前容易吗？你觉得把两个人吵得头破血流让他们能够和睦容易吗？你的主耶稣叫我们与神和睦，与人和睦容易吗？不容易哦，因为他付的代价到一个程度，他把命都摆上了。 以至于在这才可以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倒过来，神的儿子要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讲了这一些以后，我想这一点我要 make the point 是在这里，知道圣经的知识是 must， 是必须的，但是不是完全的，甚至不是足够的。 It's not good enough， 你需要活出神的话语来。这就是这几十年来，甚至从以前在职场知道教会，因为我最大的痛苦不是不知道神的话，最大的痛苦是我不行不出神的话来。我最大的痛苦不是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这么差劲，我最大的痛苦是说我自己跟我说这样的信仰有什么用。我不是不热心哦，不是不忠心哦，但是外面真的好像还不错，但在里面是一塌糊涂。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情绪等等一塌糊涂。那有人就说这是原生家庭，因为大家有人知道我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一个车祸就走，那时候真的很不能够，他是被一个三轮车撞，以前有三轮车，一撞就没回来，我家一片混乱，我母亲也是混乱，我也混乱。有人说我是从一个非常好的原生家庭出来，所以今天你看好像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个不是原生家庭是这样，是相反。那什么走过来？是神的话，是神的灵，是救恩，没有错了。但这个救恩是走过来，是一段的路。最先我的只有宗教的观念，基督徒要这样啦，这样啦，不可以大这样啊。慢慢发现，等到我到北美去读书，我在查经方就发现，我这个基督徒做这么久了。当我读真正读圣经的，在台湾我不太读圣经，因为去教会听，大概大陆教会没什么道，真的很多道可以听，也听不太懂。可能我真不也没有心。读到美国的时候，我去了没有教会，那时候我们没有教会，我们只有查经班，不有教会，但是教会生活不是像台湾这么普遍。在美国找个教会真不容易，华人教会我说，外国人教会一大堆。等到在查经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所以说，我们就轮流带查经。我发现一带的时候，第一有两个，第一个每次带完查经，每个人问我问题，我就讲一下，我们就最后就争论，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那第二个是什么？当我真正的花功夫查圣经，我更糟糕的是在这里，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所行所做一切思想跟神的话差个十万八千里。哦，花了蛮多功夫，所以圣经有点进步。不过更加痛苦在哪里？我越懂圣经我就越苦，问我做不来，越懂得我越做不来。所以带出刚刚所说，在这个控告的里面，而且在发泄里面，所以有时候更加吵这个议题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吵得蛮凶的，因为里面我也做不来，他也做不来，我本来是指责他，他不服气，他就说你也不怎么样。当我做传道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真的被圣灵更新，有一次有个很出色的，我还记得一个姊妹，她跟我们谈，所以呢聚完会大概九点多，我们聚完会晚礼拜晚了，我跟我的妻子跟她谈，因为她是一个很在讲，她是学法律的，她很有才干，她很厉害，所以她非常 sharp， 用我们这话啊，个性也很强。那做事很有果效，但他有一个困难，没人知道。他牧师，我有那个压迫的，所以他会有那个暴食症。就他想要吃的时候，三更半夜他跑出去吃到吐为止，他整个那个才能够发泄。他牧师，这个连他先生都不知道，你就知道他生活多苦。某个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压力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管他吃什么，他要去。那在美国三更半夜开个店也不容易，不像这边。但不管怎么样，他总要找，吃完他吃到吐，完以后他这个就。所以我跟他们谈一下以后，我认识他一点，但不太熟。不过这样谈以后，我就说了，最后我蹦了一句话。他说：“姊妹， 我说跟他说，姊妹，你不要太自我，因为每我一说每样事情都以你自己为主的话，你就带着怎么样？你看看，他马上转过头，牧师，你才自我。可能我真是给人家表现，给人家很自我，不可能他的反应就这样子。我感谢主，你问他，我们两个人就为他。那天完以后，那我们祷告，他跪在地上。我认为那天被释放，他真被释放。我要说在这里，你会发现呢，人呢，很多的时候是自己走不出来，特别是活在自我的老我的里面。我们活在用圣经话，活在自义的里面，自以为对的里面。OK， 你知道对错 ，fine， it's good， 但是问题是你做得出来吗？那后面这句话需要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保罗这句话是说，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OK， 把这一节跟后面讲十三节的前面一句话，这是律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请大家留意啊，就按照本性行律法。这个字就是按照本性，你翻成本性绝对对，没有错。保罗要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天性是有律法在里面。所以呢，就讲后面讲，就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面。OK， 这就相对于前面保罗所说的，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什么？所造之物。这是保罗的 logic。 所以呢，相对的，神的律法是可以知道的，因为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上。神的律法的表明，一方面可以用这个话说，就是照的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但是也有没有照着摩西所颁布的，没有这种的机会看见了听见摩西所颁布律法，但不代表说那个律法不在里面。神的永能跟神性，有人如果看过神，哦，我知道神，所以我，但是很多人没有看过神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呢？看那个被造之物啊，看人的 nature 啊，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他永能跟神。相对的，有些清楚的得到神的律法，犹太人他们真知道神 yes or no， 我喜欢这个不喜欢，但很多人没有像犹太人一样得到律法，难道他们就没有神的律法的功能？前面是永能跟神性，这边是讲律法的功能，就没有在他们身上吗？保罗说 no， 当然在，当然在他里面。所以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做，原来神已经把他的律放在人的里面。你要听懂我讲句话，当神造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人的神的律放在这个人的里面。 OK， 这几样事情要凑在一起。第一个呢，就是你创造的目的，神创造的目的。第二个，你怎么 fulfill 这个目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圆圆的东西，然后做里面踢踏踢踏还会响？因为你要造一个东西，这个叫做钟，叫做表，因为你的目的让它算时间。如果这是它的功用是算时间，它就有一个律在它的里面，所以在这个设计人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律在里面，有一个规矩在里面，好叫这个钟这个表是按照这个规矩踢踏踢踏踢踏。你是一个药剂师，所以当你要做药手，这是胃痛药，所以你就造一个药手，这个药的用法就有规矩。像我们到这种到这个年纪的时候，要吃这个药，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药要吃饭前吃，有没有听过这个？然后说这个吃饭后吃，哎，这个药你不能够不一高兴起来就吃了好几颗，一天只给吃一颗。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一个就是神创造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神创造的律，用现在的话用在你我身上，神创造你的呼召，你的命定的呼召，你要清楚。第二个，你要走在他旨意的里面，这旨意是什么？就神的律啊，就神的原则。每一个人，除非你不承认这个人，你一定要相信有神的律，有神的律法在你的里面。犹太人是很清楚神一套的东西，包括他们吃东西都有规矩。那我们外邦人是一套的东西，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谓的文化的，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运作不太一样。但是 OK，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请问在法庭上怎么去判？因为后面要提到这，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谈这个。你进到一个国，我们讲国际法，这是美国，这是非洲，这是美洲，这是非洲，在国际法庭上怎么判？美国有美国的法，非洲有非洲的法，但是共同会有个法，这个共同的法不是美国的那一套而已，也不是非洲那一套而已，因为有个共同的法，这个法还没有写出来，是在这个法在每个人的认知的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请问这两个，如果是这两方面有问题，怎么去谈？没有个共同的律在里面，你怎么去谈？但是律的表达不一样，美国有法律的一种表达，非洲这个国家有一套的法律的表达，是不一样的，跟文化有关，跟那个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对错的那个如果不在共同的里面，请问谁能够判谁是对谁是错？请问他们两个要做，又是因为常常的判不清楚，或许判完又不服气，就只有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那叫什么？叫打仗，看谁凶了。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一个人，所以当有人说我是凭良心做事的，那是几十年来我不会去 argue， 就说感谢主，很好，你这不信耶稣，你凭良心做，少已经少有这样的人。不过我还是底下就补一句话，你凭良心做事，你认为你所做都可以讨神的喜悦吗？你认为都可以满足神的？我绝对相信你比我好，你比我有修养，你比我有这个所谓的操练有节制，你比我需要有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你可不可以来到我面前，你可不可以从我身上得些好处，我们的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你可不可以在神面前得着帮助。 你的问题不是说你今这个时候怎么过日子，我们是谈到永恒的事情，永生的事情。所以我不反对，保罗这边没有反对一个人讲凭良心做事。以前我跟人家吵的，良心有什么用？良心有用，圣经说的，只是那个良心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像我讲到情绪是有用的，只是放纵的情绪呢，变成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情欲，可羞耻的情欲呢，所以情欲是对的，是中性，但是你是放纵呢，成为可羞耻呢，还是你用你的情欲那个抵债献给神，就是有这样一个动机，有一个渴慕给神。所以相同的，你的良心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用良心。那明天我们再谈谈。但是倒过来，基督徒不仅有良心做我们的准则，基督徒更清楚的，因为有神的律法做我们的准则，这不更好吗？这不更美吗？这不更准确吗？更有把握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吗？做神要做的，不做神要我们不要做，去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不更有福吗？所以今天我要提的是在这里，良心干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 好叫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创造的目的。活着，你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就可以发挥神创造你的目的。你不需要跟别人比，不需要去贪别人，所以你的良心有作用。不过问题是，我们的良心，前面讲我们的心也昏暗，我们常常是昧着良心来做事，不是没有良心哦，是把良心丢在一边。所以有些卡通片这样画，那个人呢在挣扎的时候就画两个，一个天使一个魔鬼，有没有在上面在脑子上头打仗？魔鬼说做做做，这个很好，过瘾过瘾。那个天使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你会被处罚的等等的。所以良心在里面。对，明天我们讲这个良心，这个 exercise 在哪里？就回到这个所谓的思想的里面。我们明天再谈谈，这很重要的。神给律法，没有律法人，神都在里面，都有个良心。就你没有律法，也是有良心，但有律法加良心，那最好。这些功用是什么？好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目的是干嘛？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完成神在我们上的拣选也好，呼召也好，命定也好，看你用哪个 term， 这时候我都不太在乎。你就行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就是这样子。但问题是，不是你懂不懂律法，不，这时候不是不有没有照着你良心。我一说如果良心你有功能发挥的话，你照良心也没有错。但是问题，如果我们的良心力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良心甚至判断都错的，那我们再努力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所以每个人如果同意的话，或者真的见，不是同不同，就如果自己在这样的省察发现，你不能不同意保罗说的，我们在神面前没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犹太人站立不住，外邦人站立不住，有律法的站立不住，就是没有律法导致说我靠良心的过日子也站立不住。因为都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听见律法了，知道律法但行不出来怎么用。你凭良心，但这个良心没有功能，或是这个良心是很弱的，你不能够照着对的良心对的事情来做，那有什么用？如果在神边站立不住，那最后这边还用一句话，灭亡变成是我们的结局。以至于我们需要神啊，怎么办？以至于神啊，救救我吧。以至于我们就说，神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为没一个人可以救另外一个人，更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那我想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一个蛮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所需要的，不仅叫做所谓的一些的一些思想和道德啊什么，也不是我的，只是心中自己的意念要做好，要做好。你做不来就做不来，不是你想的要不要做好，但做不来就做不来。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主真正恩待我们啊。刚我稍微提一下我怎么走过来，我只用这个，我是在所谓我从小跟着父母就在基督教里面呢。我到了美国，我才知道，第一个读圣经，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在宗教里面，在教会跑来跑去，等到读了圣经以后，我觉得这个基督徒才知道做一个难得不得了。后来发现，我不过是一个基督教徒。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一说我并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直到我呼喊呼求，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做传道做第六年，你就知道我苦在哪里。我自己苦，我看了一大堆弟兄姊妹也没有路走，因为我是传道人带着他们，我也苦，他们也苦。我讲圣经他们也听得很好，我讲完以后他们做不来就做不来，他苦我更加苦。 直到出来做传道的第六年被圣灵更新，我就突然发现整个救恩是神，我从头到尾都是神预备，从里到外都是神预备，我就发现整个救恩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完整。所以今天让我能够活在这救恩里面，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一个享受，是一个祝福。所以礼拜天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不是我们这系统，他碰然跑过来跟我说，牧师我等了好久你讲罗马书。那开心得很，我感谢主，神让我思想，那不是今年了，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就在弄罗马书，这一年来给我很大的改变，是因为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能够明白神为我预备的救恩是这么的完美。以前是知道一点这个，知道一点那个，那搞来搞去搞不出一个东西来，那现在对我讲，我真知道神的救恩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救恩像神这样的为我们预备。为这个我们要献上感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追求，让我们不仅是更多的认识神为我们预备救恩，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我们享受这个救恩，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何时何等美，何等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再次为自己来祷告，为这个主给我们预备救恩，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就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追求，更多的去经历，也更多活出这样的救恩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我的主，我虽然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所成就这一切，这何等宝贵，何等宝贵！愿主继续引领我，保守我，把我带进新的道，保守我能够进到你新的里面。就不仅叫我所做所一切都能够荣耀你，更是让我所做的，让你的经得的满足，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进到这些，带领你的教会进到心里面。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主，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创造我们，虽然我们失去了你创造的目的，我们离开了你，但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再一次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再一次寻找回来，你就拯救我们。你重新的把这个律放在我们的里面，你重新的把那从你来的那更清楚的律放在我们的里面，你更是把你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圣灵来，不仅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真理，圣灵来也帮助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哦，主啊，为这样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为你在十字架所带着付了极大的代价，因着死，因着复活，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的翻转过来。哦，主耶稣，以至于我们真是战胜你花了极大代价，以至于你从父神从来没有分开的，却因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就与父神分开了，这是何等大的代价！感谢赞美你，你担当的不是你的罪，是我们的罪，是人类一切的罪。以至于父神将借着圣灵将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真知道，不仅你是没有罪的，不仅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也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圣灵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哦，给我们个属神的生命，属父神的生命，成为神儿女的生命，让不是头脑上不只是一个知识，让我们心中充满了这个知识，充满了这个知识所带出的智慧，以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照着神你创造我们呼召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做每样事都能够走在你旨意的里面。主，我再次把我们的心沉迷在你的面前，谢谢今天我们把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愿这样的话成为我们生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 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继续走在心的里面，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的灵不断感动我们，指引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活出就是你的荣耀，画出就是你的样式。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